定呢，你这个是时钟的话，那么加拜农呢，应该是在这，加拜农应该在这里，啊，所以实在说来，加拜农大概是时钟的11点左右，大概在这个地方。那么伯赛大呢，在这里，格拉逊呢，在这里，啊，所以圣经里面，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最常常提到都在这一带，都在这一带，啊。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给弟兄姊妹看这张图呢？看这张图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个主耶，我后来不是讲到主耶稣有3次周游步道，那所谓周游是指说他绕一圈来说的。那么这个以前呢，你如果仔细去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也都到这里到那里，但是从来没有完成一圈。完成一圈呢，一共有3次。那么如果有的人读这个，比方说福音书房出的那个圣经提要，后面不是有那个四福音对照吗？那有的人就会糊涂了，因为那里用了好几次周游，其实呢，他那里讲了5次、6次，有的根本不是一周的，不是一圈的。那么真正严格的一圈呢，大家不要忘记，就是主耶稣呢，他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就在那里，他就是马太福音13章，他对门徒们呢就讲那个天国的比喻，你记得吗？讲的天国的奥秘。那一天是主耶稣很长的一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跟门徒说：“我们渡到那里去。”所以呢，就从这里就渡到这边去。所以你看嘛，从这边到东边去，那么我们要记得，在西边呢，就这样的一边呢，这一边的加利利呢都是犹太人住的，这一边的呢就是通通外邦人住的。那为什么怎么知道外邦人住的呢？因为呢，到了这里就是养猪的地方。我们说过，犹太人不吃猪肉的，所以呢，这里多半是有很多的外邦人，所以有很多的市场，很多的需要，所以这里很多的外邦人。那么第二呢，我们知道说这一块地方呢，这一块这个地方叫底加波利，这叫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就是十座城的意思。这个十座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罗马，希腊罗马以后呢，他们在这里特别盖了十座的城。这个十座的城里面是十足的是罗马的味道和希腊的味道，里面很多的文化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呢，你知道到了这一带就到了外邦了，到了这一带，到了这一带可以说多半都是罗马的色彩和希腊的色彩。那这边才是有，这边才是什么？才是犹太人。那么主耶稣说，你们应该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自己当初就这样做，他是以这一块来说。那么这一块有好几百个城和乡，每一个城和乡都有会堂的。那么你记得吗？我们的主最早是在这一带工作，然后后来呢，因为有人要杀害他，所以他就设立了12使徒，那么就进到他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所以我想在加利利海的工作第二个阶段。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记得。那么现在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看那3个周游的大概它路程，稍微说一下。那么第一次呢是这样，第一次呢就是那天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马太福音13章以后，然后我们主和门徒们呢就到了这边，那这是格拉森人的地方。那么到今天呢，如果你去的话，你会发现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呢特别陡，那么那个山呢立刻就是像个峭壁一样一直到海，到今天还看得到。所以那个大概就是那些2000头猪啊从那里掉下来的地方，掉下来的地方。那么很可惜啊，很多人到加利利海去参观的时候，那么尤其到了加利利海，很多人多半只看这一带，很少看这一带。那其实呢，我们上一次有的弟兄也到了这一带，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尤其这一带呢，可以说主耶稣那次去的时候，那是很多的坟地。那么有一个人，我们叫被鬼附的，那么他所忍受的力量是2000头猪不能忍受的。那么我们主耶稣要去释放他，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主就回来了。所以主耶稣第一次的巡游巡回步道呢，是到外邦去，是到外邦地区，那要释放他。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次巡游周游。那么第二次呢是这样，第二次呢可以说是这个在这里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回来以后嘛，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医治了血漏的妇人等等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一带就打发门徒们12个门徒就出去了。那么然后呢就在门徒们回来的时候，刚好约翰被斩，施洗约翰被斩，主耶稣说：“我 们就到旷野去歇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旷野歇息的时候呢，结果没有想到就碰到了好几千人聚集要听主耶稣讲道，所以主耶稣就对门徒们说，你们给他吃。所以这个就在这一带呢，就是五饼二鱼，主耶稣就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么这是第一次。那么从这里以后呢，主耶稣就一直往北走，在这里还是加利利，到了这里呢就到了外邦地了。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饼啊是放在桌子上，到这里呢等好像饼碎了就掉到桌子底下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妇人宁愿承认自己是狗，他不是爬到桌子上的。现在我们的主呢有意这块的饼呢饼碎就掉到桌子底下，结果呢就到了推罗西顿，就在这里呢他遇见了迦南妇人。那么遇见了迦南妇人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迦南妇人要吃那块饼，所以我们知道主去的目的就是要把饼给分给他。然后呢从这里再慢慢这样绕一个大的圈子，这样大然绕过来，那么然后呢就绕到这边，绕到这边，那么大概就在这个附近，主耶稣呢就遇见了四千人。那么他果然用几个饼几条鱼呢叫四千人吃饱。那么这个主要是外邦人，这个主要是外邦人。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第二次的巡回啊，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就是从这里啊五千人在这一岸，然后呢绕个大圈子，包括呢迦南妇人，然后最后呢到了这边东岸，那么特别我们这里看到是四千人在这边。那么所以我们主不只是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在旷野摆设宴席，为外邦人也在旷野摆设宴席，那么更重要的他甚至愿意让这个饼屑呢就掉到推罗西顿去，也叫迦南妇人能够蒙恩。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主来到地上，他原来就是要供应全世界，要让全世界得到满足，他就是生命的饼。所以我想这就很清楚，所以等到主耶稣工作到末了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神的仆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饼供应给全世界。所以在主耶稣的三次的环游布道，这次最短，这一次呢可以说最长。那么他就做了众人的仆人，他要把这个福音，要把生命供给全世界。那么第三次呢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这个从加百农开始。我们知道他永远以加百农做中心的，然后呢然后这样走，然后是这样走，然后这样，对，到了这里，这是从这里就渡到这个伯赛大，然后从伯赛大呢就到了，我看啊，这一直往上走，然后就到了腓立比，应该到了这一带，到了黑门山下。那么到这里呢就是约旦河的上游了，这个约旦河上游，那就在黑门山脚底下。那么在那里呢，我们主耶稣就在这个什么，我看的是什么地方？
开始那个菲律宾
在哪里？这里吗？
该撒利亚，
你看见了？
该撒利亚，对对。那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就在这里。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彼得在这里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然后我们主耶稣也给他看见教会，给门徒们认识教会、十字架还有何用。那么在这里，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们的主角到黑门山去，就到最高的山。然后呢，我们的主在那里就变了形象。那么他应该可以从那里升天的，因为到了这里呢，我们的主经过了33年，他的生命可以说达到高峰，他的工作也达到高峰，所以凭着他自己他可以去朝见神。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呢，他就从黑门山就一直就走回来，然后呢和门徒一直沿着约旦河外，最后呢就到了耶利哥，从耶利哥呢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想这两个图呢，应该弟兄姊妹会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等一等呢，我们散会以后，弟兄姊妹可以看那两张的图。 那我们请赵吉春弟兄在旁边来替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他会，如果弟兄姊妹英文不清楚的话，那么有些弟兄可以帮我们解释，那么懂得英文弟兄可以帮一下忙，因为你看一看应该是非常非常清。那么这两张地图呢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那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以后能把它变成中文，因为这是英文的，所以是不是很容易。那我想这两张这样的图画呢应该就可以。好，谢谢
教授。
开萨利亚腓立比，为什么叫腓立比呢？腓立比的境内为什么叫腓立比？原来这个大希律啊，所谓大希律就是主耶稣在的时候，他不是杀害两岁一例的吗？那个希律我们称它做大希律，他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一样，所以他呢带了很多，比方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他把它扩大扩建。那么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特别到圣殿，圣殿所盖的那个地方，那么比当初早期的时候，所罗门那个时候那是宏伟雄伟多，原因就是因为是大希律在里盖。那么这个大希律死了以后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叫做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呢，就是那我想我们稍微看看前面的。这样的这个，你看啊，这里希律的安提帕啊，他所管辖的是这个是哪些地方？是加利利，这是他的管区。还有呢，就是比利亚是他的管区。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警告主耶稣说你应该离开这里，那么就证明说主耶稣不是在加利利，就是比利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是被这个希律安提帕呢在这里把他监禁起来，就在这里这一带，就是可以说就在约旦河东比利亚这里，然后后来呢就在这里把他斩首。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比利亚是他的范围管区，加利利也是他的管区。那么加利利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腓立这一块地方，就是一直到黑门山这一块地方呢，不是他管，他弟弟管，他弟弟的名字叫做腓立，所以那个腓立比啊就是腓立比西，所以该撒利亚腓立比呢那一座城呢跟这个希律王有希律的儿子有关系。那么这一代，那么这个谁呀、为什么约翰就是责备希律王呢？因为这个希律安提帕呢，他做了一件错的事，他娶了这个他的弟弟腓立的太太来做妻子，所以这件事情他责备他，所以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然后呢，这个约翰呢就被斩首，所以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不是推罗西顿，那个还是可以说是迦南的范围。那么不过呢，不是这个希律管的，是另外一个希律管，大概这样。好，我想还有问题吗？你在加利利啊海能看得到，那么大概终年都是积雪啊，那么大概就在那个一个山顶上，我们的主在那里变黄山，变黄，所以那是黑门山。
那么约旦河的水是黑门山？
对，约旦河的水这样，约旦河的水就是因为黑门山呢，这个融了水。这个雪融了以后，然后从黑门山就流下来，那么流下来呢，就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那座城啊，那座城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大很大的磐石。那么那个很大的磐石呢，这个水呢就经过磐石就流出来，那么从磐石流出来的那一个水呢，就是约旦河的最上游。所以你如果现在去看的话，是。可以看到鱼的，可以说非常非常清澈，因为那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这个水为什么可以流过来呢？因为那个是磐石裂开的。所以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说，他说我要在这磐石上，那把建立就在这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当时门徒们都能看见那个大的磐石，都能看见这大的磐石。那么为什么他讲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呢？很有意思，那个水流过的地方，那个磐石那个附近啊，那么是这个有一个假神的庙，那个庙就在那里，那么现在已经好几年被地震震掉了。 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要在这个磐石上建造他的教会的话，那阴间的门就打开了，因为你知道你等于在敌人的领土那里建立教会。所以教会历史就证明说，几千年来